下面呢有些时间了，就是有问题的道友可以提问。
您看过，我这里有两个问题，是有位道友说他在家里啊对鬼道的众生施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留意的地方？然后没有烧尽的食品应当如何处理？这是第一个问题。
施食的时候对鬼道的众生的话，主要是大悲心吧，主要是就是真实的大悲心，就是这些鬼道的众生呢，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也很可怜，他也不知道，有的时候呢，通过自己的业力驱使啊，也伤害很多众生，有些人找不到吃的，非常可怜，所以说这个时候大悲心很重要，这个是一方面吧，就是说是这个，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仪轨当中的要求呢，我们尽量去做。在施食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想很多其他的东西，一心一意的做，这方面就是要做到的，就是这样。然后没有完全没烧尽，烧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个放在其他的地方就行了，就树下面啊、草地上也都可以。
哦，好的，第二个问题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道友都在问，包括上师瑜伽，包括我们马上要修的这个金刚萨多修法，都说上师化成五光明点融入自心。然后的话，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到底怎么化？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虽然这样想了，就觉得分别念造作的这种空性境界啊，这种是安住吗？就是我这样想把它光然后化到我自己的身体，好像也没有安住，这样对于证悟空性怎么样能够更有帮助？是不是安住时间越长越好？或是说怎么判断它是不是安住？就这两个问题。
上次化光的话，其实真正化光的话，就是说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上次它是一个法性的一种变化，法性的幻变嘛。但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上师的身体它太过于持有的话，它就有的时候就不一定能够那么容易化成光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观想化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上师它的一种本性呢，它也是如梦如幻的，它也是光明的，就说它是法性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如果在化光的时候，我们要安住它是一种这个无自性的一种自性。所以说呢，它也可以它也可以从这个五光幻化成上师的形象，也可以从上师的形象再化成五光。所以说五种光明的明点呢，我们就观想的时候呢，就上师的这个形象逐渐的就说是这个变成光明，然后缩小变成一个五光的一个明点的样子，相当于一个具有五种光明的一种这个圆形的明点吧，然后逐渐呢就融入到自己的心相去当中，这样的。然后其实这个明点呢，其实就是代表了上师的本性。上师的本性呢，其实就是光明和智慧无二无别的一种状态，完全觉悟的一种这个自性，没有丝毫障碍的本体。然后呢，就是说进入到自己身体之后呢，就是说进入到自己的心间嘛，和自己的和自己的分别念融合，这个叫相应。其实这个整个过程呢，是一个相应的过程。就是说我们自己本具佛性，但是我们本具佛性的时候呢，我们有分别念的障碍，所以这个是叫通过上师瑜伽的方式的融入之后呢，其实我们和上师的智慧相应。上师的智慧相应呢，其实并不是真实的上师智慧怎么样能够和我们智慧成为无别，而是说这个我们的心本来就是从实相上来讲就和上师是无二无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当上师的一种这个上师的本性变成智慧光明融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呢，它这个过程呢，其实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去入实相。因为我一下子想我就是实相，一下子想我就是佛就这个方面呢我们做不到。所以他通过一步一步的观修，逐渐的观修，进来了，然后进入我的心间，和我的心成为无二无别。和我心成为无别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意味着这个上师它是代表了这个诸法的实相，它是完全的觉悟的状态。这种上师它其实就是和我心相续当中的实相，它本来就是无二的。所以说，但是我们认识不到我们的心的这个光明，所以就通过这个借由这个上师它融入我们心中，然后当然就是说是变成明点比较容易相应嘛，比较容易融入，而且明点本身呢它和实相也是比较直接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实相这个明点就代表实相，然后进入到我们心间，好了，这个实相这个上师进入到我分别念，和我的分别念成为无二无别。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相应的过程。 当我们安住在这个时候，当它融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想，哦，我的虚妄分别念通过上师的融入遣除了，啊，我就安住在这个上师的状态当中。其实上师的这个状态和我心中的这个状态本身就是无二无别的，它就是一个次第啊，就是一个方便，就是一个引导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按照一步一步的观想的话，哦，慢慢慢慢就上师就融入到我相续当中了。然后这个其实融入了这个所融入的明点，就代表实相，就代表我的本性。最后呢，就是说是上师的本性和我的本性本来无二，就安住在一起啊，象征的话就成了一种这个相应嘛。我说上师相应法，上师瑜伽。那么这个是不是安住呢？当然，这个安住它的标准是很高的啊。它就是说真实的安住的话，首先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觉察到、觉受到这个上师的一种智慧的加持，这个本来明空无二的这种状态，或者说我们是没有这个状态，我们对于空性见。对于这个大圆满见，或者对于这个光明和这个等性的见解，我们要很熟悉啊，知道，然后呢就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啊。如果就是说我们有一种觉受了，就安住在这种觉受当中，上师融入它是一种强力的一种提醒和加持，所以这个是呢会一个不一样的一种这个加持力。或者说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想，就想，哦，上师进入到我的相续当中了，和我什么无别的，我啥都不想，这样坐一会儿，这个叫不叫安住呢？这个也可以叫安住，但是这个呢，这种安住呢，它是一个方便啊，我们不能说这个就能证空性或者不能证空性。然后如果就是说，如果你的信心够大的话，你的质量够大的话，这个融入的一刹那，你有可能就相体会空性。为什么呢？因为上师他本来代表明空无二的自性。那这个时候你的分别念很少，心很清净的话，在这个很分别念很少、心很清净的状态当中，那这个就很容易和空性相应。就如果在这个状态当中，就比较容易证悟。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没有这样一种状态的话，啊，就是说即便我这样上师进明点进来了，然后住在我的心中，我就这样啥都不想坐一会儿，这个呢其实不是证悟空性的直接因，但是它是一个间接因，它是一个开端。它是个起点，是这样的。所以说慢慢我们经常这样做，经常这样做，我们的智慧啊，我们的这个得加持的程度它会加深。所以说这个慢慢慢慢我们的修法就会相应，或者说既有这样的观修呢，我们对于法义的理解，对于修道的一种理解，对于法义的理解，它就会逐渐的去深入。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讲啊，最终会证悟空性的。
哦，好的，感恩堪布，我问完了。
好，阿弥陀佛。
顶礼法师，我的问题是，那个在学习加行的期间，主修课要达到怎样的标准，才能够选择其他的课程来听？那么这些课程的话，是否有次第的要求？比如说，应该听哪些的，不应该听哪些的？因为现在课程比较多，然后想请法师开示一下这个。主修课的数量和质量有没有一个标准，之后才可以听闻其他的课？这是一个问题，感恩法师。
这些条件的话，其实主要是看每个人他自己的一种能力。一般的人的话，就是说选一门到两门，他就差不多可以。但有些人他可能智慧比较敏锐一点，他精力也比较旺盛一点，他可能可以学三四门同时学。这个方面呢，就是说纯粹的硬性的标准是没有的，关键要看每个人他自己的一种理解和承受的能力。如果他有这样一种能力，能够消化，同时学四门五门都可以消化，他就可以学。但如果说是不行的话，两门可以消化，他就学两门，然后如果两门都消化不了，他主要学一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对于这个主要的比如说前行呢，他应该就是说是对他的一种持续理解，或者说是观修的时间呢，这些都要有。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听一下其他的话也可以。那么就说是比如说如果是没学过入行论的话，就把入行论学或者说大人上次讲的这些呢，就是说心系修习啊，还有是经专论啊，这些方面的话也可以去这个学习啊。这方面来讲的话不是那么的难懂，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看自己的时间精力嘛，承受能力而定，这个没有什么固定的要求。
顶礼法师，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学上一课的时候，佛法注释，我们知道在按照普巴派的推算，现在已经过了3500年，接近4000年。那么这个和那个佛历今年是2553年，这个有的师兄就觉得有点不理解，就这个时间对不上，这个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
这些计算的方法有很多种， 两千五百多年啊，这个方面呢，主要就是这个某一派的观点。某一派观点呢，就是说是这个大家都在普遍使用，但是每其他的一些三千五百年到四千年的这种说法，它也是一些历算，那每个历算它都有它的一种根据。所以说，我们总的原则理解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些，佛法当中呢，就是一个法无定法。法无定法，法无定法的话，其实在讲的话，就是说是就跟随不同的根基，它安立的这些这个时间呢，它其实这些都是假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这方面的话，没有一个确定的。它有些时候呢，上师们就把一些不同的观点都罗列出来，然后呢，就说是现在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在使用两千五百多年呢，我们大家都使用这个两千五百多年的这个说法，共称的说法。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三千多年的话，他就说也有他的一种推算的一种过程和他的一种标准，所以说呢，有些观点呢，就是三千五百多年，这个也有啊，反正就是说这些，反正呢，就是在佛法的这些观点当中呢，它并不是说纯粹的说，就是说，在世间当中你必须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这个一成不变的标准是没有的。是吧？如果每个众生的这个思想境界根基状态都是一样的，那就一个标准。那么如果说是很多众生他一种这个根基境界不一样的话，佛陀在讲法的时候，他的一种这个讲法的一种重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间呢、空间呢，还有这些所讲的法呢，它都是这个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所以说我们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安立的时候，这个时间呢也是不一样。有些呢就是说三千五百年到四千年对他的修法有帮助，他就接受这个。有些人可能两千五百年对他的修法有帮助，他就接受这个。他这里面很多很多的这个必要性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假如说三千五百年到四千年了，有些道友就会想啊，这个时间都到了三千五百年到四千年了，佛法马上要隐没了，是吧？还有五百年的这个维系相期，这个不能算的。说真的算起来还有七百年的时间，那么现在我不解脱不修行，那什么时候解脱？所以有些人他就通过这个呢，就更加能够容易产生紧迫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必要性，还有很多很多必要性嘛。我们就说也观察不到，也没必要讲。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它有很多很多这些根基依落不一样，它是安立的方式也不一样，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大概从这个方面理解就可以。屏幕上有个问题说，置入圣教重点似乎不光是圣教善法存在，更重要的是发心成为真实的佛教徒，如何理解是他圆满？这个我们在讲的时候，大师上次在讲的时候也是提到过啊。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自入圣教呢，看起来好像是自己要入圣教，似乎应该是自圆满。但是呢，这里面的一种重点呢，它其实是观待他缘，就是说，虽然就是有一个自入圣教的意思，但是呢，这里面就在这个当中，它的重点主次当中的主要呢，它就是说佛法要存在，你才能够入，是这样的。佛法不存在，你就无法入。这里面当然有自己要入的意识，但是呢，这里面就是说佛法的本身具有了你要进入这个佛法，这个佛法在这里面是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主导的一种意识。就是说自入佛教，其实这两个呢我们都可以，如果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自己是重要的主要的，但是呢换一个侧面来讲的话，那么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的话，那么佛法存在的是主要的。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可以说如果从自己主要的角度来讲，佛法虽然存在，但是自己不入也不行啊，这个是从自己主要的角度来讲。那么反过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虽然要入，但是没有佛法你入不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换过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以佛法住世、佛法存在这个作为他圆满当中的标准。所以说是佛法存在，你才可以入。所以说呢，我们在讲的时候，当然就是说你要入啊等等，但是呢，他这个里面安立他圆满的第四个标准的第四条的时候，他主要是说前面我们讲了嘛，佛陀出世然后就是说是个佛陀说法圣法出世，然后自入圣教。自入圣教讲的时候呢，佛法本身要安住，要有佛法才有一个入的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的安立的这个他圆满是这样的。第二个问题说，佛说常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中提到电脑女人杀胎世间有五种忏悔来灭，何等为五？杀夫二杀母三杀胎四者除夫生血，五者破和合身如此恶业当作阿鼻地狱等等等等，有这样一种校正。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又说是什么呢？地藏经中五件罪的，应却是杀罗汉、持诵罗珠、堪布开示、 被堕胎当中不会有阿罗汉，那么前者杀胎会堕阿鼻地狱，是否即是无间地狱？如果是无间地狱，一处说杀胎会堕无间，另一处说杀罗汉才会堕无间，是否有矛盾？堕胎究竟是否属于无间罪？这个经典当中所讲的无间罪的观点，它是一个特殊的观点啊，是特殊的观点。就平常我们学习到的，比如说《俱舍论》当中讲的无间罪，还有这个地方《地藏经》当中所讲的无间罪，反正就是说是普遍的说法的话，这里面都没有堕胎这一条，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堕胎这一条的话，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这个可能我自己想的话，就他可能是为了说明，他有的时候呢，为了说明这样一种。堕胎的一种这个过失很大，因为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假如说，我们说，假如说这个经典是为了现在这个众生，主要是为了现在这个佛陀观察到的这个时机，可能是对现在这个众生的这个必要性很大。那么佛陀在讲这个五间罪的时候呢，可能就可以把这个，就堕胎、杀胎啊这个呢，放在这个地方讲。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以前的话，就是说堕胎它虽然有，没那么普遍。现在堕胎都基本上就是成了一个什么了，现在成了个普遍现象了，没有觉得这个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堕胎这个问题呢认识不够严重啊，认识不够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对他的认识啊就很欠缺。假如说当然我的理解不一定对的啊，假如说就是佛陀看到这一点，如果这个经典出现现在这个阶段被人们重视，然后很多人看到之后呢，说你看这里面堕胎他和杀父杀母出佛身血并列，他的罪业非常严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从这个侧面来讲的时候呢，很多人他就不敢堕胎了，讲因为阿鼻地狱就是无间地狱啊。那从这个经典的这个说法来看的话，那么堕胎就是属于堕无间地狱的，所以说呢有可能是这个必要性吧，所以说这里面讲的这个堕胎是属于五间罪之一。然后呢就是说地藏经和真龙看到讲的这个呢，它肯定是从这个就说是这个情况来看绝对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阿罗汉他一定是最后有这个，无论如何这个哪个地方都是成立的，俱舍论啊等等，他就是说是这个最后有的阿罗汉是绝对不可能夭折的，没证悟阿罗汉之前不会夭折，我们在俱舍论当中学了很多。所以说他就说堕胎即便是有一个公案，就是说呢一个公案就是说呢，就是说是有个阿罗汉他的母亲被杀了还是死了，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死了之后呢，就是在火中烧的时候，佛陀让一个医生去火里面就把它拿出来做手术，把这个胎儿取出来剖腹产，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剖腹产取出来之后呢这个他母亲已经死了，但是呢这个胎儿还没有死，然后呢就说是什么呢，他最后把他就是说抢救下来之后呢，最后修道成阿罗汉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阿罗汉他是不会夭折的，绝对堕胎当中所堕胎而当不会有阿罗汉，所以说这个当然是绝对是百分之百是正确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一般的情况来讲的话，所堕胎当中堕胎它不是无间罪，它没有无间罪，它就说是一个杀人的罪和杀人并列的，杀人罪业是并列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它的两种观点矛盾呢就提不上是矛盾，反正从字句上看起来的时候呢似乎矛盾，但是呢有些时候必要性不同啊，必要性不同呢有些呢是不同的阶段啊，有不同的一种案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一种这个佛法和再过段时间之后呢，那个阶段的佛法它的标准它可能会随着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一种它的一种变化，有的时候会做一些调整。所以上师们讲法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特点嘛，还有很多扶正法也是一样的，这样一种特点是这样，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法的调伏。所以说我想呢这个经典当中也有可能是对那种就说是这个慢堕胎这个情况很严重的时候呢，这个经典出来它可以让一部分的众生得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在这个经典当中了。但这个经典的这个观点它不是主流观点，但以前呢很长时间当中呢这个不是主流观点，也许就是说以前呢这个堕胎这个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管是中国还是这个印度啊西藏啊还是说这个这个西方啊，它这个不严重。但现在哪个地方就除了有些地方啊它就说是不是很严重，基本上你看汉地在19、20年之前呢20、30年之前呢这个没有这么严重的，的确是这样的，现在就很严重，一下子变得很严重。这个国外也是有这样很严重的随便堕胎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如果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有可能这个是就说是以前佛陀看到这个情况，然后在经典当中先说了，然后对后面的众生的有些利益的必要性吧，也可能是这个。 然后下面说，请教怎样怎么才算是三只手的射术？三只手射术有很多种，刚刚我们大概提了一下，泛泛的说是真正的射术，这个不一样。泛泛的射术呢，可能就是说啊，说皈依师父、皈依上师、上师，好好好，皈依了，还给你念个皈依，然后你就是他的弟子了啊。这个方面，或者说上师承诺说好了，我收你为弟子，这个也是一种射术。还有一些射术呢，就是上师给你射术之后给你讲一些教言讲法，这个方面就是射受你，让你听法。还有一些射术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他看到你的这种根基成熟了，他真实意的就要调伏你，就刚刚我们讲了，就是说是很严格的方式调伏你。那这个方面的射术也是有的，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是很严格的射术。大圣上师以前我记得是在这个以前我们在有一次有一年上师讲虚幻休息，不是这次讲虚幻休息，有一年上师讲虚幻休息的时候提到上师射术。当时讲了一个我就比较印象深刻。上师说上师讲，他说什么时候上师的心中啊，他就升起一个很强烈的这个想法，就说就我这个弟子什么时候能够很快得到解脱啊，就很强，就是经常想我这个弟子很快得到解脱的话，这个算是这个真实的射术啊，这个是真实射术，这样愿我的弟子很快得到解脱。他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就是因为什么呢，虽然我们也可能他这个想法可能上师来讲都会想，但是呢上师他在这个射术的时候他会看到弟子根基，这个时候这个弟子的根基可能还是在让他就是发信心的阶段，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就想啊，愿我的这个弟子啊赶快升起信心吧。有的时候呢弟子的戒律可能不是那么清净，所以上师就可能想我这个弟子赶快就是愿他的戒律清净吧。所以如果他的弟子的善根成熟了，他上师可能就会想愿我这个弟子赶快解脱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自己的一种因缘成熟，可能上师的一种想法他就会不一样。所以说上师想什么时候愿我这个弟子赶快获得解脱啊等等，这个时候想的时候呢就算是一种射术。真实的射术大概是这样的，这个是上师有一年讲虚幻休息的时候这样提过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来做这个理解。最后一个问题，怎样理解高僧大德是不是佛菩萨身口意的化身？另外一个高僧大德有五个转世，五个转世原际会变成一个还是五个？这个怎么理解怎么理解这个是不同？这个就是说当然呢就是说是我们说是要去分清楚是不是呢，这个很困难。但是呢你说是这个是不同佛菩萨身口意的化身，这个可以理解。就是说是怎么样呢，就是说高僧大德他是不同的菩萨身口意，他因为就是说是我们现在认为呢这个我和你凡夫人的相续啊，他是有分别念的。他的相续之间呢，心和心之间它是两个不可能融合的。但是呢高僧大德可以，不同的菩萨比如说这是文殊菩萨，这是观音菩萨，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位大德是就是说是这个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和金刚手菩萨的总集化身。也会有这讲法，总集化身什么意思，就不同的菩萨化身一个化身，或者说这个是他的身口意的化身，这个有。这个原理是什么呢，这个原理就是说佛菩萨们已经证悟了这个相续空性。这个所谓的你的相续我的相续这一点呢，因为这个是凡夫才有的，凡夫有这个是你的相续我的相续，众生凡夫众生就被这种分别念所束缚，没办法就是说两个众生的心成为无二无别。但是佛菩萨已经证悟了，他已经证悟了空性之后呢，所谓的你我他这个分别念早就已经化解了，早就已经消失在法界当中了，所以说所谓的这个你我他的一种这个本体不存在了。所以说呢表面上可以说这个是文殊菩萨的身，这个是观音菩萨的语，但实际上的文殊菩萨就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是金刚手菩萨，因为他们就是说法身一位嘛，无二无别的。所以说呢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可以说他是这个是不同的菩萨的化现。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的观念当中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不可能是一个，但是呢菩萨因为证悟了空性，这个我们的这个你我他的这个界限早就打破了，所以他可以在这个状态当中呢不同的菩萨化现一个身一个菩萨化现不同的这个化身都可以。所以说如果一个高这个第二个问题说另外一个高僧大德有五个转世，如果转世呢当然就是说显现上面是五个心它实际上是一个心识一个智慧身，五个转世原际会变成一个还是就是说是五个一直分别转，这个都无所谓，它既可以原际之后呢变成一个，又可以呢就是说各转各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他在这个世间游戏的时候呢他完全超越了我们这个概念，我们的概念就是说要不然你五个转一个再不能转回去了，要不然就是说你就是要不然就是分别转下去，不可能就五个再合成一个，一个再变成五个，或乃至于五个变成25个。这个就是说从菩萨的角度来讲 啊，它是可以的，就观待众生的所化众生的根基，就说是佛菩萨们使用的这个比喻当中呢，就是说最普遍的比喻，最容易理解的比喻就是天月的比喻，天上的月亮就一个，但是呢，它会在地上显现多少个月影，要看你下面有多少个水汽，是吧？如果你地上放了五个盆子，它就会在五个盆子当中显现五个月影。那么如果说是你地上放了25个盆子，那么你就会有25个月影，是吧？那如果你把这些盆子变成一个，那就它就一个月影。那你说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这个无所谓，都可以。关键是菩萨显现多少个化身，它是变成一个吗？还是说再可以五个分别化？要观待众生的他的福报，众生需要他化五个，他就化五个。众生没有福报了，他就画一个，乃至于就是说众生福报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就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菩萨的境界不可思议了，他自己的能力他是随缘而变的，他自己安住在空性当中，他无所谓。关键就是说他要度众生，他主要是观待众生的需要，众生需要五个化身，或者众生的福报可以显现五个化身，他就显现五个化身，但是呢并不妨碍他是一个法身的本体化现出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知道了空性可以就显现，然后呢就是菩萨的境界和这个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众生的善根的这些道理，把这个就是说学习完之后呢，这些都可以理解，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我们就回向功德。回向善根之前呢，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的话，我们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住世长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祈愿一切有情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度化一切众生。按住这样子正念当中呢，一起念诵回向文。苏伦德语当中热巴尼托勒勒巴扎南帕谢江杰嘎拉吉瓦隆车白热巴卓勒卓阿卓勒卓藏耶卓荣华举成波格阿扬那哲丹巴藏扬松多杰永登根尼卓波特托王大约那卓公司说顿个生气切切的拿了我出宫个最近可见的我的宗冬夜多把夜愿求个事南美的乡亲出的特别的大将看见做了个马东不然让冬夜的话那么加不然原本那不生说情愿定的这不是我这不从前的接着我跟着杨家钱伯的将我的话我接杨家社容跟着让我们能力动不想去说把将做他的心术把我们整个价格接着杨的工厂加我这东西大不得要将你你出的劲儿来今天你别我吐吐让俺理解着我曾经的恨切的不在的敬仰的情我曾同把它送给龙丹童那亲切离不在情作不而说最美的家丹的来用用的猎人没做能混的话记住与跟夜拉门把都哭了同居的送给我用丹的大西更月本座的月的马列杰你的祖所是人们摩西哥巴扎江马涅巴格勒兰维萨山加马布尔说嗯啊嗯本座格勒巴马舍德嗯啊本座格罗巴摩舍德，嗡阿吽本座格罗巴摩舍德，嗡。